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到处遇红灯，中资为何频频海外受挫，中国中产阶级乐观还是失落的群体。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海外投资的话题。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席卷全球，来势汹涌。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了10000亿美元。但是，面对中资的热浪，外界对中资的质疑声也在升高。最近，中国在英国投资核电站和在澳大利亚投资国家电网接连受挫，理由都是国家安全。前者引发中国政府指责英国伤害两国互信，后者导致《环球时报》讥讽西方国家小心眼。随着中国的投资重心从早先的亚非拉转向欧美，而且越来越多地进入高科技行业，许多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中资，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不安的情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两家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国家电网，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此前不少的西方国家也用同样的理由来拒绝中资的这个投资或者购买收购这个西方的企业。戴博先生，你觉得比如说以澳大利亚为例子，他们所指的这个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是害怕如果中国是投资他们那个国家电网的话，他们就是如果他们不批准澳洲的一些什么行为，他们就可以把他们那些能源给关掉，所以这个当然是个安全问题。那甚至如果有打仗或者什么摩擦的这些问题，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进入他们的电网。英国的这个核能这个问题，
对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其实是以经济为主，可是他们也有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好，英国、澳大利亚也好，这些考虑会越来越多。同时的话，也不要抹黑所有的这些中国的那些外资，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来，他们是建立一些工厂，也是复制很多那些人，也是给他们一些就业机会。
对，
这是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个磨合期。
好的，小夏，
我想这里头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一些关键所谓像能源啊、像电站这样的企业，跟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大。那么这里头倒不见得一定说西方说中国如怎么不公平或者等等，这里很关键是中国的决策机制不透明，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就是跟对其他国家安全有影响的话，这如果在美国，比如美国投资外边，如果美国政府要做一个决定，那么这里有国会、有法律、有等等，这就是你一个美国公司，就咱们就设想美国公司在中国建一个电站，那么美国政府不能命令这个公司说你就断了这个电，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个公司还可以上告，把美国政府告倒。所以这里头一个决策机制是否透明，
它就是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这个关系不明确有一个怀疑。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澳大利亚这不是第一例，这次是说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电网，他明确指出一个理由，就是怕中国的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电网上植入这个电脑病毒，一旦植入这个病毒，将来发生国家与国家的冲突的时候，那么中国可以控制澳大利亚的电网，使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工业和经济运行陷于瘫痪。实际上早在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就拒绝了中国华为公司对澳大利亚网络宽带的投资，因为华为公司是中国的一家军工企业，它的背景是政府，它有无限的政府资金和政府来源，而且资金结构不透明。说澳大利亚当时的拒绝就是，如果中国控制了澳大利亚的这个网络宽带系统的话，那对澳大利亚的国家经济命脉是一个重大的掌握。我们知道现在在南海，澳大利亚跟其他国家一样跟中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一条明显公开的一个对立。那么隐形战线就是像这些投资、这些经济活动，说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背后隐含着国际地缘政治和军事活动这些东西的竞争。
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国投资在他们这本土是否引起安全问题，这个担忧是来自于对中国在自己的国际战略当中怎么定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究竟和西方国家 是友还是敌，只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吗？其实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那它和西方确实在意识形态上，在普世价值上是敌对的，这点它毫不隐晦。那么另一方面，在经济和军事等等其他层面，美国是基本上希望和中国发展一种和平的竞争的关系，美国从来没有想要战胜中国，但是不得不小心的防范，看中国的军事扩张不要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但是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很复杂的，中国的外交部是在营造一种和平竞争的形象，但是中国的军方才是说话算了数的机构，军方和中国的宣传部门其实很高调的一直在强调他们要有一种很强的对外态势，甚至还出很多次出现这样的说法，中美早晚有一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中国和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西方国家之间是不是这个完全的和平竞争关系，这一点西方国家有担忧其实是很正常的。
对，确实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说西方国家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于中国的外资有那么一些关切哈，比如说在美国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遇到很大的阻力。那我想听听戴博先，你觉得这个跟中国政府比如说近年来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南海，或者是在宣传意识宣传上，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一种反西方的态度，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关系？
这些肯定是有直接的关系啊！现在美国和中国是一直是竞合关系，可是现在这个竞争，包括那个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那个竞争是越来越突出。而且陈晓农已经说了，那个中方已经表态非常清楚，在普世价值，这个是一个差不多是个敌对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牵涉到我们互相的缺乏信任的一些问题。而且美方也非常清楚，虽然很多中国的那个投资是有利于美国，有利于美国的工人，有利于美国的一些公司，可是我们一直是永远要持个怀疑态度，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大公司或者是国企，或者是跟那个国营企业或者中国政府的那些人脉这些关系特别的接近，所以如果一边有中国的一些军官或者国家领导人是说一些要敌对美国的关系，同时有一些公司说我们跟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这是诚信度是有问题的，肯定的。
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边的一个对等关系问题，你要看看中国的关键企业那是基本上国家控制的，你说核电站你能让美国去投资中国的核电站吗？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呢，西方国家，你是中国说西方小心眼，中国比西方小心眼多了，在这些关键的这些能源啊、电脑这个技术上，
高科技行业，
高科技行业，比如说那个谷歌是进去了，
对
啊，但是谷歌受了多少限制？现在谷歌的网络是不能上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中国是非常小心的。那么西方相对来中国来说，西方要大气的多。
这个我不是不同意，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借用像《环球时报》的这些很幼稚的小心眼的这些话。其实中国有它合理的安全考虑，美国也有非常合理的一些安全考虑。我们都知道那个斯诺登他所揭露的一些信息，我们不得不承认别的国家也有足够的理由在某一些方面不太放心美国的。美国别的国家，澳洲、英国肯定有更多的理由是不要放心中国的，可是我们肯定不要以那个《环球时报》为榜样，就是说这个小心眼，这是安全考虑。
好，陈伯鸿先生，我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华为和中兴哈，就是也比较典型的，在美国就中资在美国投资，受到国会、美国政府官员和甚至这个资方都有很多质疑。那么华为和中兴他们什么样的背景，体现了中国企业让外界感到担忧的哪些因素？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用这个例子。
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中国通讯公司的龙头，他们所赚的钱并不是在中国赚的，他们每年600亿，像华为公司它主要是在国外赚的，只有在西方才能够开这个油赚这样的钱。那么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中国军方背景，那么这个他们的资金来源是无限的，是政府提供的，国家银行直接扶持。在2003年的时候，华为公司啊被就美国发现它侵犯这个盗版思科公司的这个源代码，就是 Cisco， 后来达成庭外和解，华为给思科做出了赔偿。2004年又发现他这个盗窃这个富士通的产品，那华为公司他开除了相应的工程师。那么另外在 2011年的时候啊，美国这个国会还有2012年都举行了听证会，认为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啊是这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除了盗版知识产权、窃听以外，大搞间谍活动，而且是这个猖獗的搞间谍活动。再一个，最近华为今年华为公司又受到了美国方面的这个传讯，传唤的原因是华为把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产品销售给像伊朗、朝鲜、苏丹、叙利亚这些国家，是美国禁止输出技术的国家。那华为就说，一边拿美国的产品、拿美国的技术，一边赚美国的钱，却向美国的敌人输送这些关键技术，说所有这些让这个华为都受不到信任。而且美国在指控华为的是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他的总裁任正非是资深的中国党员，30多年的党龄。另外说任正非在共产党里是重量级人物。
还有
说他这个是解放军的这个军方背景，整个他的设备啊，通讯设备是军方提供的。还有华为的资金是可以来自于国家银行的扶持，所有这些都违背了国际上竞争的基本条件。说华为不仅在美国受了限制，在澳大利亚也受了限制，在很多国家受了限制。他最早还有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铺设电网的这种不堪记录。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陈晓农先生对欧洲的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们再提到回到英国暂停这个中国投资的这个新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国的反应非常激烈。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甚至指责英国是在伤害两国的互信啊，说两国的关系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这个项目我们知道是习近平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打造这个中英所谓黄金十年这个重头戏，但是不到一年中英关系就发生很大的逆转，你如何解读其中的这个曲折？
我觉得英国新的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他重新考虑这个核电站项目，并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中国遇到在国外投资项目发生变动，英国这个不是第一单。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驻英大使如果这样高调的去这个抗议，如果中国政府的姿态过高，可能反而暴露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奇怪的企图。因为如果只是一个项目谈不拢中断了，那也就拉倒了，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国家之间关系。因为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像委内瑞拉等等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同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并没有把两国关系这个强调到这种高度。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反而会让人担心，那就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核电站项目背后还有别的企图。因为这核电站项目受到阻止，那么其他企图都行不通了，所以这个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话等于这个高姿态暴露了其他的企图。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华为、中兴这类公司，中国的对外运作的这些公司很多时候表面上是以私营企业出面，但是他们背后有很复杂的政府背景。我这里举一个最近刚公开的例子，中国从乌克兰购买那艘航母的空壳，当时叫瓦良格号，出面的时候是海军装备部找香港一个中国的商人，以一家民间公司要办海上赌场的名义去买下来的。如果是军方直接出面，这个空壳就买不到了。但是一旦把航母交易完成，中国政府立刻接手，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瓦良格号空壳运到了海军造船厂，就在大连开始造航母了。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交易一完成，船一到了大连，这家私营企业就消失了。它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些企业很多时候它是在扮演政府的一个掩护。所以光看这个企业本身的身份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这个身份的背后有太多的台底下的计划和盘算。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近年来的中资投资哈，在过去几年都是飞速的上升，去2015年是10000亿美元，10000多亿美元。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中国的外资投资从以前的比如说集中在亚洲、非洲、拉美洲的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转向欧美国家。
是，
对这个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戴博？
其实这个趋势也是符合中国的一些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些策略。原来在那个非洲、在拉丁美洲，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主要是为了一些自然资源、粮食或者是能源这些东西。可是现在中国的那个国内经济要从这个制造业转移到那服务业， 还有那个虚拟和那个知识经济等方面，所以中国强调的是，现在他们在那个美国的硅谷别的地方，他们所购买的这些美国公司是绿色的高级技术，还是什么人工智能，
对，
还有虚拟现实的，因为中国自己的一些社会条件不自由，他们的那个教育制度，他们难以培养出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力的这些人，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买这些公司，
对，
然后你买下这些公司以后，这些高级技术原来那个发明家是啥也无所谓，带回中国去，中国可以迅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化而上市场。美国现在难以做到这些，所以主要是符合中国的那个经济实力和它的国内的那个经济战略。
我这里我要提到也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哈，因为习近平曾经说过，对网络技术的投资和保持中国的先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一点其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美国往往反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不知道现在硅谷中国是成为一个最大的投资国之家，
是最大的。
好，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这些投资啊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非洲是很集中的一个例子。中国包下了非洲多数国家的大基础建设，会议中心、旅馆、那个飞机场、铁路、公路全都包下来。包下来之后发现呢，中国跟非洲这些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很腐败。那么中国公司进去之后呢，就是美国公司经常进不去，美国国会为此做了好多次听证，中国公司竟然能把美国政府投资的非洲的项目也包了下来，因为他们背后太多交易。可是这种腐败啊，一方面呢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滑润剂，滑润到一定程度呢你就会脱轨出去。那么中国在非洲投资了很多，到一定程度呢，他们就发现，就是说由于腐败造成，比如非洲公路出现很多偷工减料、桥梁倒塌、那个机场出现大窟窿等等等等，就说这整套制度跟可能非洲比中国还不透明，很多家族要勒索呀，实际上从长期来说比在欧美投资要贵，但从短期来说是便宜。所以中国现在是发现呢，特别是大规模国企，他们发现在欧美这种透明的、稳定的、民主的制度之下投资呢，实际上长期回报要远远高于在那些腐败落后的地区的短期投资。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中国的这个外资越来越欧美化和高科技化，您有什么看法？
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他就是拿来主义，就是买过来再说，能偷就偷，能买就买，能抢就抢，这就是中国的基本手法。说之所以他投资高科技，他从非洲和拉丁美洲转向欧美国家，有其中这个战略企图。除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遭遇失败，政治不稳定，比如说利比亚投资泡汤，委内瑞拉投资和那个借款都泡汤，由于国家政治不稳定，还有非洲国家受到抵制，因为中国这个不重视劳资和环境，以及剥削工人受到抵制，他转向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好处是利润高，另外还有就是说国家信誉有保障。就像中国大量的投资美国债券一样，中国也大量的投资美国和欧洲这些企业或者技术，他通过这种方式走捷径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他又通过这种方式继续的在做他的间谍活动窃取。我刚才补充两句中英关系，就为什么中国投资这个核电站，去年十月份习近平访问英国，这个签订什么黄金十年，签订了600亿美元的这个经济协定，当时我就说拿钱买来的外交关系不牢靠，说中国方面是一厢情愿，结果他不知道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英国脱欧是一个变化，英国的政党可以轮替，英国的人可以轮替，首相可以换，这次虽然没有政党轮替，但是首相换人做了，这个首相本身对以前核电站项目就非常的不信任，说这次就重审。而这个核电站项目是法国的技术，中国的资金，中国资金占1/3，说中国并没有提供什么真正的技术，说实际上是想利用法国的技术从中那个，然后英国直接提出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这个损害，说中国在内的建立的桥头堡失败，而所谓黄金十年是中国一厢情愿提出来的，英国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但是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游说，说中国喜欢黄金，中国人拜金，这个黄金在中国是个吉祥物，要定义为黄金十年，英国勉强接受，结果这个黄金十年还没有十年，一年就熔断了。这就是说以一个专制国家跟一个民主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对方根本不了解，说就大量这个注资，说这些失败也导致就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失败是相类似的。
陈小龙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外资大量涌入，当然有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企业实力增强等等因素，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探讨到，就是很多的热钱涌出， 很多是比如说中国的私人企业或者资金往外移的这种情况，我想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这样的资金比如说因为国内的环境等等，他希望把钱转移到海外，这样的资金大概占多少的比例，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大概对外投资当中，私营企业可能也占相当大一个部分，我没有确切的数据。国营就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各占相当一半。那么在发达国家，现在这个对外投资欧美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技术来源发生了这个来源的变化。变化不是来源国变了，而是来源方式变了。过去在中国景气的那个前20年当中，中国是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让外资自动的带着技术到中国投资，然后顺便就把技术送进中国，所以中国是坐地等待，只要把厂房盖起来，道路修通，技术就送上门了。但是现在外资已经基本上停止对中国在输入制造业技术，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状态，急需要技术更新，希望能够重振制造业。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企业改变方式，就是政府也鼓励他们对外投资，实际上是用买企业捞技术的方法。那么这个做法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企业的同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还有一部分西方企业，比方德国的企业，还在做这个中国市场无限大的梦。只要他们有这个梦想，他们就希望把技术卖给中国，同时用这种方式争取在中国市场扩大更大一块份额。但是如果这个梦想不成功，中国市场并没有那么大，中国萧条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这些企业这个给他们的技术实际上也就不会是很好的技术。企业，西方企业会发现它得不偿失，所以更多的企业很可能最后只给的是过时的技术。
好，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最后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资最近海外受阻，中国的官媒有很多的评论哈，那么批评西方国家是小心眼，还有就是说破坏双方的互信等等。我想听听中国方面又是如何对待外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外企呢，近年来抱怨在中国遭受不平等待遇或者是歧视，比如说苹果或者是甚至麦当劳这样的公司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听听戴博士，您在美国听到的美国企业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企业虽然他们在中国很多那个利润率都是比较高，可是你看那个长期的一些趋势，他们多数的这些美国比较大的一些跨国公司都觉得他们越来越在中国不受欢迎。从技术政策方面，从那个供应链这些方面，从那些非关税的这些贸易壁垒等等，他们都觉得逐渐的给排出去，或者是有一些不当的一些竞争的一些措施。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他们说中国的那个国企或者别的公司在这里受到这些怀疑是小心眼什么的，其实就是说明问题。中国还是把经济投资，虽然他们说应该是跟政治分开的，还是非常非常政治化，而且最基本的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是这个不对称的一些对待。
对，
虽然有时候有一部分美国的地方或者联邦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的这些怀疑也是有那个过分的地方，可是总的来讲美国的经济还是非常开放，而且中国的还是限制别的国家的这些机会，所以还有一个我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对对对，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突出的。
我倒是很想接着戴博的话说一句，因为我专门去调查，就是我走了6个州调查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你到了以后发现呢，就是中国的私人企业他们在美国得到待遇非常好。比如举一个例子，有一家很大的纺织公司是浙江的，我在那个公司我还去过，他们把一个车间2000人的生产能力搬到了美国来。那么在这里，在南卡罗来纳，他得到什么待遇呢？他们土地是免费的，他们政府投入大笔的这个免税额和资金什么等等等等，当地政府全力在帮助这个工厂建起来，建得非常快，他们一个车间拆过来。然后当时我就问过这个他们投资的，就是投资管理方面管理方，那在美国利润当然高，为什么呢？第一是美国的棉花价格是中国的一半，第二是呢，我们的人来到以后虽然工资高一点， 但是呢，就是美国人工资市场在这，我们就免了很多进出口运输的问题。然后其他比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弗吉尼亚州的这个猪肉，这个当时是就是史密斯菲尔德这个大投资，这个投资可以说相当成功。当地政府呢，我去采访过他们的市长，他们当地人民给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所以中国方面可能有些国企和高科技受阻，但是中国的普通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普遍的说投资环境非常好。
可是我这个还要补一点，如果那个北卡罗来纳或者密西西比或者那个亚拉巴马州，如果他们想吸引什么西雅图或者硅谷的公司到他们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来的话，也是给他们很多这些特权和条件，这跟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它是主要是以就业机会和交税税收方面
对就业机会
开放的。
好的，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中国对外国投资有非常多的限制，其中一个就是前几年要求外国公司要提供他们的源代码，要由中国来掌握他的源代码。另外最近又提出，就外国公司在中国发布任何文字图片信息要经过中方的同意。另外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大多数不能够独自经营，必须是合资经营，甚至合资规定不能超过50%，就不能控股。而尤其有些行业像能源啊，什么交通啊，这个银行完全是禁止外国公司进入的。所以这个中国对外国公司的非常严，而且就像那个《环球日报》说了一句话，他说外国公司在中国要遵守法律，不能享受政治上的特殊性。他讲谷歌公司被赶走，是因为谷歌公司说这个要这个开放信息，但是中国在搞政治上的特殊性，因为中国的公司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网络的限制，并不是说他在美国看不到中国的网站，也不是说他的源代码要交美国来掌握，也不是说他这个要这个文字信息交由美国或者别的国家来批准。说这种不对称的这个贸易啊，使中国大获其利。另外我刚才说了，就中国跟外国这个在资金在西方不是欢迎的，它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它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的敌对，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既不是盟邦也不是友邦，而是潜在敌。这种潜在敌的关系不是西方的选择，而是中国的选择，来自于北京的选择。北京在国内是大规模的反西方宣传，在国外是大举的挑战这个文明世界，像在南海、东海世界上等等。说这种关系的话，就定格了中西方的关系是完全敌对的，是在国家安全上不可能不是一个敏感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公司根本没有什么私人企业可言，要么是国营企业，要么就是权贵背景。像这个安邦公司，他的这个总裁吴晓辉是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这个另外一个董事陈小鲁是前元帅陈毅的儿子，还有一个董事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他们最近在美国想收购那个信保人寿保险，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止。为什么阻止？就是他不能够提供他的资金来源、他的融资来源。还有像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大举在外面收购，还有这个万达王健林也在外面收购，都知道王健林跟习近平家族的关系，都知道马云跟八个政治局常委的关系。说这些关系，他们在海外的收购都带来了政治上的隐患。他们这些权贵不仅要收购，要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控制世界经济命脉，而且变相的洗钱、转移资产、资金逃亡，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西方国家理所当然的对这些所谓的中国资金、洗劫中国人民血汗的这些资金提供防范和严加审查。
好，最后听陈小龙先生来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们现在谈了很多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的情况，除了那些到制造业企业投资的中国企业之外，还有很多在服务业以及其他的产业。那么在非高技术的这些行业里头，中国的很多企业投资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管理跟不上。他们虽然钱送来了，厂子买下来了，但是中方的人员缺乏管理西方的自由经济法治国家企业的能力。这种情况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和当年日本到美国的投资完全不一样。日本来了以后是可以日方经理直接运作，原因是日本的经营环境和美国是一样的，而中国的企业在中国玩的那一套到美国来行不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在高硅谷，这个主要的这些中国高科技企业都有投资，但大概是3-4年前开始的，但是到了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公司在美国设一个小小的橱窗，好提升它在国内股市上的价值。这些企业基本上是从中国招点员工，然后关起门来自己玩一玩，实际上没有多大业绩，和硅谷当地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也没有关系，更没有多少合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硅谷投资在中国吹得很响，但是实效很小。
好的，有关中资为何戴博先生，对不起，
一点，因为刚才我觉得陈晓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美国大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一个中国公司要把我们的公司给买下来，我最优先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有没有能力好好的管理这个公司，他懂得不懂得美国的环境、美国的法治。因为很多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在中国之所以很成功，他们所用的手段一运用在美国的话，你就要入监狱，
对，
根本不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我想举一个很快的例子，就是海尔公司。海尔公司到美国开的时候派了中国经理来，那么在生产线上呢，地上画两个脚印，要工人站在那，后来引起了很大的劳工纠纷。就这种在中国的管理方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对，好，有关中资为何在海外受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什么样的困境。